好，弟兄姊妹们，主里平安啊！今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2章到最后28章啊。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还是这样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啊能够在啊这个特殊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来聚集在一起来读你的话。我们也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啊，你来亲自安慰我们，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啊，在当下的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候，我们当如何行，当如何啊为主而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这个聚会啊，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主耶稣你怜悯恩待我们，你也。啊，越过孩子一切的软弱、一切的亏欠和不足，主你自己亲自来啊，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门。
门。弟兄姐妹们啊，不好意思啊，好，我最近啊是有一直在感冒，在咳嗽，不过做了测试是阴性，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咳嗽和感冒一直很长时间，有3、4个星期了都没有好，所以一直不是很那个很顺畅会说话，所以请大家担待，也为我祷告，今天呢，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22章到28章的是最后一段了，主要就是讲到保罗他最后一段的行程，他因为上一章在21章里面，他回到耶路撒冷，他被被捕了，所以被带到了这个 百姓面前，来要让他来在百姓面前来来做申诉，来去为自己来辩护，然后呢，不光是在这个百姓面前，还会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全公会。在公会的人面前，还有在两任巡抚面前，以及亚基帕王面前，来做见证，来为自己来辩护，接下来就是他，在辩护之后，被押往罗马，在这个罗马途中的经历，以及到了罗马以后，他的经历，这是最后几章的主要内容。有人就把这一部分呢，就说这是保罗的第四次旅行步道。我想呢，前面从13、14章开始就讲到保罗他第一次宣道，然后第二次步道，第三次步道，这些他的步道呢，都是是他和他的同工们完成的。那么这如果说这一次呢，是他的第四次旅行步道呢，就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前面的三次步道呢，是他主动的，当然也是圣灵的带领，他有自由，他也可以选择路线，对吗？但是呢，当然这个圣灵在他前面来带领这个路线，就是外面来看呢，他是有他的自由意志去选择的，他有自由的意志来去决定，但是呢，这个第四次步道呢，就是很明显的。他是在捆绑当中，是被动的，因为他被捕了以后在这个不同的人面前来做见证，然后又被押往罗马这一路的这个行程，他是没有自由之身的，他但是有很大的这些他第四次和第三前面三次呢有最大的相同点呢，我相信都是他都有同工，不管即使是第四次他去押往罗马。这个路上他也是有同工的，就是马可，因为马可一路陪着他，所以马可在这里的记载呢非常的详细。接下来就是肯定都是有圣灵的带领，也都有神的同在。即使他被押往罗马，好像是一件好像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因为神有他的旨意，是神要让他在罗马要为他做见证，因为神在他。被捕狱中这就说过，在23章里面就说过，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是神的带领。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 虽然第四次旅行步道他是被动的，是捆绑当中的，但是呢，他也一直在为主耶稣做见证，也为他的自己的见证他自己的蒙恩得救的经历。所以我就想到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不管他是在主动的旅行步道当中，还是在被动的捆绑当中，他都是要借着他的言行来见证主，来为主做见证，见证那位复活的主，见证耶稣是基督。我就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在接下来这几章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说他是怎么样在这些不同的对象面前来做见证。第22章呢，这里就讲到说。保罗对耶路撒冷的百姓来做见证。他就提到说，讲他自己的出生，讲他是怎样的热心律法，怎样的热心来服侍神。但是呢，他又讲到说，带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呢，主耶稣又是如何的来光照他，来呼召他。来让他真的明白他所热心的侍奉，应该是怎样的？不是说照着他以前的那个律法去侍奉，而是他真的知道说他所侍奉的是谁。所以说呢，我在群里面有提过2个问题。当主这个大光照到的时候呢，他就问主2个问题。他说：“主啊，你是谁？”他就问，他要知道说主是谁。就像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他喜悦怎样的服侍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他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一个人要被主得着，被主的爱所激励的时候，会想着哦，我要为主而活，我要为主来发光，我要来服侍主。那当这个服侍呢，就不能照着自己的热心去服侍，就像保罗之前一样，他是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去服侍，要问主我当做什么，然后主就会来带领，照着主的心意来去做，才是坐在主的主的面前，不然的话，很可能就会像在福音书里面说你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行异能，但是我却不认识，所以我盼望说真的，我们凡是在主面前有心要来学习服侍主我们都要来学这个功课，要到主面前来更多跟主来亲近，多认识主，也多明白主的心意，让主带领我们的服侍。好，在这一章里面，这是保罗他前面的一个见证。接下来呢，就是这些众人的反应呢是要除掉他，然后呢，这个千夫长呢就赶紧把他，因为知道他是罗马人以后，就不敢说打他了，所以这也是神在使用他是罗马人这个身份来保护了他，所以让他就要站在这个全公会面前，来做见证。接下来就是第23章，在23章里面呢，23章里面，就是我们看见说，因为一开始这个亚纳尼亚就打了他，因为保罗一开口就说我这个行事为人，在神面前都是凭着良心这句话，其实后面又被他来又重复了，就说这是保罗他在人面前做见证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要强调他的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他这良心，因为我们基督徒在得救以后，这个良心是被神洁净的，这良心是知道说要照着圣灵的带领在来行事为人。对不起然后这个亚纳尼亚就打了他，结果保罗呢？保罗就说你竟然违背律法，接着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然后保罗就说哦，他不晓得他是，所以呢， 他也及时的来去解释了他这个行为。我们就看见保罗他的行事为人真的是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如果他无意中他做错了，那么呢，他也会及时的来去解释，让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这个方面。接下来就看到说，因为他看出来这个会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他就提出来说他是法利赛人，然后呢，法利赛人呢就是盼望死人复活的，所以呢，两方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论。那我就想呢，可能在这里有一点点的背景介绍啊，为什么说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会产生这么大的这个争论呢？撒都该人呢，他有一个起源呢，他是最早在祭司的年代有一个大祭司大卫时期叫撒都，他以他为首的，包括以他传下来的一些一些就是信条，然后呢一些做法，我们就看到说，因为祭司他是祭是世袭的，是按照血统，按照这个血统来世袭下去的，就知道说这个撒都该人他的特点就是位高权重，他是在这个担任祭司长和公会中的这个要职的，但是他们确实不相信死人复活。我们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这个介绍，在这个希节书里面就提到这利未人撒都的子孙呐、撒都他们看子孙看守圣所，这里面就是讲从那个起源开始的，后面有了撒都该人这样一个好像一个教派一样。我们就看到说，在四福音书里面也会有一些，那大祭司亚拿和他的这个女婿大祭司该亚法也都是撒都该人。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凡是祭司很多下来的都是受这个的影响，都是撒都该人的一份子，他们是位高权重的，虽然人不多，但是话语权很重要。接下来这个法利赛人呢，这个法利赛人是当时比较多的一个教派。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对他们有非常多的批评，主要是批评他们这个假冒伪善和这个律法主义。所以呢，但是他们所信仰的呢，他们信仰的是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把摩西的律法看得非常重要，而撒都该人却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是很有很多地方因为信仰上的这个不同呢，你就看到说会产生很大的这个矛盾。这里呢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对比。你就看到特别是说法利赛人特别坚持律法完整特别这个严守口传的律法，可是呢他们又在律法上又增添东西。我们在新约在福音书里面谈到很多这一些他们要自己加上一些他们自己的理解要让人去来遵守，特别重视这些外面的形式，特别注重这个繁文缛节。而撒都该人呢，却是他只接受的是摩西的五经，对于圣经的其他的这些真理呢，他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呢，他不是持守完整的律法，他是从律法上是删去一些东西的。也不信超自然的东西，超自然的事物。所以，但是呢，在主耶稣眼里嘛，他们都不好，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其实后来他们也都参与了对于主耶稣的这个迫害，把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我们就不拆开来说了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一章里面，因为两方的这个争执呢，这个千夫长就害怕保罗因着他们的争执被扯碎了，就赶紧就把他抢出来了所以这又是神一个保护 没有让他在这些会众面前被殴打，被或者说受伤，就让他保护了起来。接着呢，在这一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主亲自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就看见说保罗他去罗马是神的带领，是神的旨意。可能这个方式不是他想要的方式。保罗自己也想去罗马，可是他没有，可能之前没有想到说会是这种方式被捆绑着，被押解的去罗马。接下来保罗有犹太人又再一次要谋害保罗，但是呢借着这个保罗的外甥听到了他们的这个阴谋，就报告了千夫长，然后这个千夫长就赶紧把他带走了，把他送到了另外一个这个巡抚的面前，要接受这个在腓力斯巡抚那里去。接下来我们就看第24章，在这个巡抚面前呢，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大祭司这个亚拿尼亚还有其他的人都来控告保罗，说他这个惹事生乱，但是这个巡抚呢，他让保罗来自己为自己辩解。这时候保罗当他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呢，他首先他就说他怎么样被捕的，怎么样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礼拜，在耶路撒冷的殿里被捕的，就说他没有违背律法，也没有违背这个污秽圣殿。但是呢他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说我向你承认，我就是你们所称为异端的道，就是我按着这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来再一次提到说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我因此劝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是保罗再一次来强调死人复活，强调他在神在人面前他都有无愧的良心，来为自己来分辨。这个腓力斯很有意思，在这里我们有他听到，他知道这个道，他也愿意听，他也请保罗来给他来去讲论这个耶稣基督的道。保罗也给他讲得很清楚，讲将来的审判，讲公义，节制。他听了以后呢，也感觉到，哎呀，像听到这个，特别是我想将来的审判，那是会让人很恐惧的。可是呢，他又指望保罗送他钱，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一个这个腓力斯，是很可怜的一个人，应该是，他既然知道这个道，可是他因着他个人的私欲，他却不能够真的得救，因为他爱钱，他又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他要讨人的喜欢，但是所以呢，他最后即使是有2年之久跟这个保罗来谈论，最后他都没有说真的能够接受这个保罗所讲的，还是把保罗留在了监里。然后呢他2年之后呢就有了新的一任巡抚。新的一任巡抚呢叫菲斯都。菲斯都呢他就来接任了这个前一任巡抚，来再一次来审保罗这个案子。但菲斯都他一上任，犹太人又来控告，又让他又想让他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想在路上埋伏杀了他。但是菲斯都呢却拒绝了他们这个提议，还是在这个该撒利亚来审了他。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犹太人又再次控告说保罗的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却找不到真正的证据，就都不能证实。所以保罗再次分诉说，无论是律法还是圣殿还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然后 最后保罗他就说他愿意要站在凯撒的堂前，而不是去上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知道在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对他是怀着杀机的，他是不怀好意的，所以他知道，而且他很清楚说神要带领他去罗马，要在凯撒面前要做见证的。所以他坚持说，他要到凯撒的堂前来受审。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巡抚，又把他转给了这个亚基帕王。接下来就是他在亚基，是他们怎么样一个转交的过程，就让我们看见说，当时的那个法律，因为罗马人统治，所以呢，都是按照罗马人的这个规条例来去行事，这个程序来再走，所以呢，接下来就到了亚基帕王，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这个分书是一次比较详细的分书，有些地方和他前面的会有一点重复，因为他都会提到说他之前他热心律法，然后呢到后面呢他又他。他又怎么样来侍奉神？他为什么来被控告？他再一次提到说，神叫死人复活，他为这个来做见证。这里呢就详细的记载了说，当时主是怎么样对保罗的呼召的啊，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 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他对他的呼召是非常清楚的。就因着这个呼召呢，他说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为了这个意象，可以说是万死不辞，可以说在为这个意象，他付上了所有的他能付上的代价，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说，你看保罗从他开始出来传道。到他到现在，他有多少次差点都被害死了？有多少次都遇到很大的危险？在他的自己的书信里面也提到很多次，在哥林多前书里后书里面提到说船换了几次，被人打了几次，被石头打了几次，被鞭打了几次，在这个。船在海里面坏了一次，这个还没有到去罗马的路上，这个在之前写的。如果说等他到他临终之前，最后来回顾说他这个重新来写一遍他所受的这个灾这个苦难，我相信要比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的那一些要多得多实在是他为主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呢，我相信神的呼召的仆人，神也来保守、来看顾。所以每一次保罗他遇到危险神都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来保守了他。让保罗能够按着他的旨意，能够一直往前。
该睡觉了吧？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在27章里面，保罗他，在亚基帕王，前面有一部分就是提到说见证，保罗做完见证之后，他没有违背这个意向，然后这个菲斯都，和这个亚基帕王的反应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如果为主来做见证，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同的反应。可能别人会以为就像菲斯都那样，觉得说你是癫狂了，也可能会像亚基帕王，说你是想劝我做基督徒，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呢， 哎，我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单你一个，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能像我一样，就像他一样来做基督徒，来跟随主。这是保罗他的这个他的热心所在。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在什么样的人面前，不管他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主做见证，来为主得着人的灵魂。啊，我们再往下27章，接下来，因为，虽然这个亚基帕王和这个巡抚呢，都知道说这个人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但是呢，既然保罗他说他要上告于凯撒，那就要把他接往罗马，到罗马去见凯撒。如果不是保罗要上告于凯撒的话，他就被释放了。但是因着保罗他非常清楚主的这个旨意，他坚持要顺服主的旨意，要去凯撒，结果要去罗马见凯撒，结果就在我们就看到27章和28章里边，他们遭遇了很大的这个困难，很大的危险。这个马可他真的是描述的非常详细啊，整个的这个旅程过程当中啊，包括风的转向呀，啊，包括这个船怎么停的呀，都很详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sorry，这个图，大概从保罗从耶路撒冷啊，在这个右下角啊，接往被抓，然后呢，到了凯撒利亚。在凯撒利亚，就是在不同的对象面前就做见证了，对吧？刚才我们提到5种不同的这个对象啊，然后呢，他就从凯撒利亚呢就开始就坐船了，就坐船开始一路的就是往这个意大利去行。这一路上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行程当中，都是在海里面，他会在沿岸去停，只是呢，这个路上都非常的不平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平安。你首先我们来我就不详细讲了，因为这个时间有限。从这一路从西顿到美拉，然后呢，在这一块的时候，保罗就说我们其实是很危险了。我们如果说停下来在这里过冬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呢，这个船主呢，在第11节里面说。百夫长信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就是没有听到保罗的这个警告，因为保罗说这一次我们要这个船和货要受损害，我们的性命也会有危险。但是呢，百夫长不信，百夫长觉得说你保罗，你懂什么呢？对吧？你又不是专业这个行船的、开船的。对不对？他信的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专家、专业人士，他不信从保罗。这里我就想到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能这样讲呢？因为保罗他是一个属灵人。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属灵人看透万事。当保罗他因为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呢，他从神那里，神给他有看见，所以他知道他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预言。告诉他前面会有危险，但是百夫长信从这个所谓的专业人士啊，都没有信从保罗，而选择了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就走到了这个加奥这里，然后这里有一个船，然后这里有个岛叫什么叫高大，在那里搁了钱，就很大很大的风浪，结果他们就把什么货都抛在了海里面，然后这里有一句话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在这里呢，就看见说，在这个环境，真的是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在这个时候呢，当这些人都绝望的时候呢，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保罗出来了。保罗来说：“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左翼 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成就。我相信在这一段话里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这个绝望的境地当中，保罗站出来来讲神对他说的话，他把神来高举，告诉给众人，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定心丸，要看见说神已经对他说了。所以呢，我另外一点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表。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他说在那个当他在罗马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他，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了，叫外邦人都听见。那你就看见说，当外面的环境非常恶劣的时候，只有主，只有一个人，他要想真的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站住，需要怎么做呢？所以我就想到了，在我们当前这个疫情恶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来平安稳妥？我们的眼目应当看哪里？我们是要看外面的环境吗？看看今天增长了多少新的病例啊？明天以后会怎么样啊？专家的这个预测。的走势会怎么样？我们关注我们的眼目就是偏离了主，我们的眼目就会让我们陷入了可能会有一些不安，可能会有一些恐慌，就失去了那个从神来的平安。我想保罗在这里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眼目要转向里面，我们要去看主，我们要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就是像葡萄枝连在葡萄树上一样，当我们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主他会来给我们有平安，他也会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他也会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像保罗一样。接下来呢，就是保罗他在这个危险当中呢，他劝在27章里面，他又劝他们吃饭呀。又在神面前，又在众人面前掰饼纪念主，感谢神呐、然后呢，又就上了一个岛，最后上了这个岛呢，就叫以利大岛。这个岛上他们有一些经历，就是首先就遇到了这个毒蛇，然后这个蛇他们以为这个人肯定会被这个毒蛇咬死，但是没想到，没有，其实在神再一次保守了他的仆人，再一次就是印证了神的同在，所以呢其他人都看见了神与他同在，就是甚至说他就是个神，所以他们在这个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岛上呢治好了很多的很多的病人。然后也得到了款待，最后他们又把他们所需要的都供应给他们，把他们重新启程，再继续赶往罗马。最后他们就终于到达了罗马，然后呢，他也在那里见到了犹太人，就马上就约见了犹太人的首领，来去解释他为什么被从这个耶路撒冷。被带到这个罗马来，然后他也给他们去讲，这个主耶稣，来证明这个神国的道，可是呢，当时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我们再一次看见说，保罗他在面对这些犹太人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神给他很大的恩典，他真的是一次一次的，来给他们。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因为你对犹太人就是要讲律法和先知的。像他在雅典的时候，他就不会去讲犹太人的这个律法，这个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 但是对犹太人一定是讲这些的，可是他们还是不信。最后保罗再次又引用以赛亚这个先知的这个话给他们讲说，你们是听是听得见，但是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然后呢，最后这半段呢有一句话啊，他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就稍微解释一点，就怕就是说大家在读这段话的时候觉得是不是主耶稣怕他们这个眼睛看见耳朵听见然后就医治他们呢。因为在这句话当中可能很，因为它少了，可能会让人有一点误解。在恐怕前面是眼睛闭着，然后恐怕眼睛看见，所以呢我就想提醒大家，在这句话里面它的主语一直就是这些百姓，这些百姓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了，听见了，明白了，他也恐怕被医治，他就不想被医治，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主耶稣不想医治他们，是他们自己明明的看见了，听见了，但是呢他们不愿意去明白，他们的油蒙了心，不愿意去接受主的这个救恩。所以接下来呢就是保罗他在他这个罗马住了两年，来向来访的人来传这个神国的道。使徒行传到了这里就是结束了。但是我想问，他真的结束了吗？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他有人讲他是圣灵的行传，圣灵在这个信主的人心里面的带领他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样来侍奉神。我相信使徒行传他今天还在继续在你我的心里面，在你我身上继续，因为圣灵的工作还在继续，他要带领我们来继续的为主做见证，为主而活，来侍奉主。所以我因为这一个是已经是最后的这个结束了，我就有一点点的总结。我就觉得在我个人来读这一章这一本书的话呢，我就很感谢主让我能够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可能以前都没有这么认真的来读使徒行传。这一次呢就比较认真，比较多的来读，反复的来读，就看见说使徒行传可能不同的人对使徒行传有不同的理解。对我个人来讲呢，我就觉得说他就让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个人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他要悔改，要信主耶稣，要受洗，也要受圣灵。这几样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缺一不可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对应我们自己，我们是真的重生了吗？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我们是不是都有这一些？然后呢就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如何的行事为人。我们就看见说保罗他怎么样在他的服事过程当中怎么样行事为人的。这次怎么样与其他的同工们也好，还是跟这些想谋害他的人也好，在做见证的人面前也好，是怎么样做事情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榜样。然后就是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基督徒如何的服侍神。我想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说服侍神是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原则，要怎么样来认识主，顺服主，怎么样来热心，要置之度外，一切都要摆上。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的。我想我个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是读到后面一部分在讲保罗的时候，我是深深被打动的。我真的觉得说要效法他，要效法保罗来服侍主，效法保罗来行事为人。因为 可能别人，可能很多人读《使徒行传》会读到很多，比如说他也提到说这个教会的建立呀，教会的成长呀。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不是为了我们个人读的，对吗？就是我个人在这个，在这本书里面，我能学到什么？对我能有让我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在这个读完之后呢，我有一点点建议啊，因为如果你读保罗在《使徒行传》这个这个言行这个行踪，如果能够加上保罗他所写的书信的话，可能就更容易去理解更多的能够认识保罗这个人。可能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的丰满，然后呢，对于保罗的书信呢，也会有更多的理解。这是我现在在做的，还没有做完。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发现我在读《使徒行传》的过程当中，再去读他的书信，就让我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也有一点这样的建议，因为看见保罗他在书信中的教导和他个人在《使徒行传》里的言行是如何高度一致的，我可以举出来很多的例子。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说，无论得时与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务要传道。然后万事要看作粪土，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你就看保罗他是自己是怎么做的，然后就把自己当做活祭。要献给神，你也看见保罗的榜样，然后要心里活着，要服侍主，这是他的教导，他也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要向着什么人做什么人，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向着外邦人他怎么做，向着犹太人他怎么做的，包括他在这个这个众人面前 去罗马的路上，他这可能那个教导属灵人。是怎样看透万事？怎么样来带领他身边的人一起度过这些危险？所以我就想到保罗他自己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说，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这样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如何，就看见他是怎样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的教导是他自己所能行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反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所说的，是不是我们能够行出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有的人，你应该，因为人都有软弱，对吗？人都是不完全的，你可以听他讲的，但是不一定要看他做的。如果看他做了呢，你肯定会被绊倒了。我们常常会这样讲，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它不能成为一个。一个借口，一个理由，应该我们真的学习像保罗这样，我们所说的，我们能不能真的做出来？这是一点。那在看到他的这个行踪和书信的时候呢，我稍微整理了一点，可能这里也有一些的不完全或者是失误，但是我的意思呢，就是想说。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这个保罗的行踪，再去了解他写书信的这个过程，你就会看到说，你看第14章，他在加拉太地区建加拉太教会，接着加拉太教会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律法主义的问题，他们就要行割礼，就犹太人信了主要行割礼，结果到第15章要到耶路撒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写了加拉太书。我有人也觉得说，《加泰书》可能不是他第一本书，而是后来写的。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在这里只是想提醒大家，就是看见说保罗他建立教会，他后面呢他会写信给这些教会，来扶持他们，来帮助他们，来纠正他们的问题，来帮助他们在主里面来刚强。你看他第17章他建立提撒罗尼迦教会。然后到第18章，他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在哥林多教会停留的一段时间，他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来帮助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面对一些问题，因为他里也起了一些的争论，出现了一些异端，所以他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到了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 他建立以弗所教会，在以弗所的期间呢，他写哥林多书、哥林多前书，来帮助哥林多教会解决问题，帮助哥林多教会的人来成长。然后到了后面第四章第四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罗马被囚期间，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最后保罗他在这个罗马 这是第一次被捕，他无罪释放。他释放之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被捕。那个时候，那个再次被捕，他就殉道了。那在这个期间呢，他就写了提摩太的前后书和提多书，最后一本书是提摩太后书。所以我们如果看保罗他的行踪和十三封书信，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能就看到保罗他这个人是怎样来服侍神的，他是怎么样来。来在这个帮助教会的，他自己又是怎样来做榜样的，怎么样为神的这个家殚精竭虑，为付上一切代价的。所以呢接下来时间不早了，我们就有一点讨论。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保罗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能学到什么？也许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请每个人分享一点最打动你的地方，最触动你的地方，或者说让你愿意去学习来改变的地方。接下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疫情的当下，是否会有恐慌不安，会有忧虑重担？我想呢，我们主把我们带在一起，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彼此来分享，彼此来分担，分担我们的这个忧虑重担，这样呢就不会觉得太重，对吗？如果我们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安慰，那么呢我们就能够说主在我们当中，主他的平安，他的生命，他都会因着我们这些的经历，我们都能够来成长。所以我想大家来分组以后呢，可以就着这两个问题有一些讨论，好吗？我就先讲到这里。有一些地方不对的或者不完全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包含，也可以跟我来提出来。我相信我讲的不完全都是对的，弟兄姊妹们也在主面前来鉴察，请大家可以为我指出来，就这些谢谢。